一同打开创世纪十八章，我们一同读九节到十五节我们一同读创世纪十八章第九节请读。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话语。主啊，让我们看见人的软弱，主啊，也看到你的信实、你的能力跟你的大能。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的人。主啊，也看见我们所侍奉、所敬拜的这一位耶和华是何等大能的神。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在我们的心的当中，主啊，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我们求主，你继续的行走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在我们的当中来掌权。主啊，你开启我们的心窍，剥掉我们眼中的鳞片，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带领的教会进入水深之处，我们感谢赞美你。不配的仆人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使用，用你的炭火来洁净孩子的舌头。主啊，你也差派天使天君护卫做把守看顾的工作。主啊，好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的服事、我们的传讲能够达到你自己的喜悦，达到你的宝座之上。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从十八章一开始呢，就看见亚伯拉罕的服事啊。在上个礼拜我们就讲到亚伯拉罕的服事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服事。他的年纪老迈，但是他很乐意服事神，不管天气炎热不管是任何的环境，他在那里寻找一个服事的机会。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亚伯拉罕的服事一定让我们觉得非常羡慕。弟兄姐妹，基督徒是一个服事的一个生命，我们在服事的当中，我们也经常看到我们有许多的软弱。所以当我们读到第一节到第八节的时候，我们越看亚伯拉罕的服事，我们越看见我们实在很惭愧哈。我们很多的时候跟这段的经文一比，我们在生命里头，我们实在是经常的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看见，其实在亚伯拉罕的服事里头我深信有两样事情非常的重要。第一个是他清楚上帝的呼召，所以当上帝呼召他离开吾尔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走一个信心的道路。所以因着他有清楚的呼召，因着他跟上帝之间，他非常知道这位所跟随的神这样清楚的呼召他，所以他的服事是与罗德不一样的我们看到罗德就没有这样的服事，而亚伯拉罕就有这样的服事。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今天假如我们很清楚的认识上帝带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呼召我们在一个教会里头的话，我们也会好像亚伯拉罕的服事一样，我们就整个人委身在一个教会的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上帝的呼召，神在这个阶段的当中把我摆在什么样的位分上。当我们清楚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的就如同亚伯拉罕从生命里头发出来的服事是一样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当我们清楚呼召的话，我们清楚上帝把我们摆进来的话，那么神耶和华非常清楚的告诉亚伯拉罕说，迦南地我已经怎么样赐给你了。换句话说，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迦南地谁才是主人其实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才是上帝所赐给的那个迦南地的主人。那么我们就看见，所以当他在寄居在迦南地的时候，从神的一个角度来看，那么其实主人这个迦南地的主人是亚伯拉罕。所以当亚伯拉罕去招待的时候呢，他就用主人之尊来招待那些有需要的人。今天如果有人来到你的家里头的话，那么你是怎么样招待别人？ 我想今天有人来到你家里，你都会削好水果，对不对？把茶杯都预备好啊，当客人还没有来之前，你都差不多预备好了，因为你是这个家的主人。所以当有人来到你的家的时候，你尽你主人的情谊之分来招待你的客人啊，这是很自然从生命里头发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我们的服事啊，要从生命当中发出来。其实如果再更深入的来看见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清不清楚上帝把我们的服事是不是摆在这个位分上，我清不清楚神有这样的呼召让我做这样的服事，这是非常重要的。假如今天啊，我们不是清楚的话，那么很自然的啊，那么我们是一个做客的一个心态啊，做客的心态跟做主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是一个主人，他是迦南地的主人，难怪啊，他非常关心那些人啊，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在行走，关心他们的需要，因为这个主人关心啊这些客人的需要是很正常的。啊，这就是从生命里头发出来的服事。那么我们同样的，我们看见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这个亚伯拉罕呢，他能够这样的服事，也是因为他跟从神的当中，从神的经历的里头啊，跟从这位耶和华的经历的当中来认识这位神。当他去跟从这位上帝，当他清楚的呼召的时候，那么我们从创世纪12章一路看到18章，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头有非常多的软弱。到了第12章的时候，他的父亲死在哈兰啊，11章的最后死在哈兰，到了12章他下到埃及去，因为迦南地有饥荒。到了14章他起兵打仗啊，到了16章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何等的软弱，娶了埃及使女夏甲啊，然后生了以斯玛利。我们就从他这样一路跟从上帝的这个20多年的经历的里头啊，那么亚伯拉罕认识上帝一点非常重要的，上帝是呼召他的上帝，上帝也是保守他的上帝。虽然他有经历这么多的软弱，但是他也真正从他跟随主的过程的里头能够来认识这位神是一个恩典的神，慈爱的神，保护他的神。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呢、要如同亚伯拉罕的服事啊，第一个你要清楚那个呼召你的主是不是把你摆在这个位分上，第二个啊，你要能够在你跟从主的一生的经历的当中，你要不断的来思想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这个时候你的服事就不一样了，因为你的服事不是为人在做，你的服事是怎么样？是为上帝在做啊。所以这是亚伯拉罕我们看见他的服事的当中，在一节到第八节有这么美好的一个见证。那么我们看见从到第九节开始呢，当亚伯拉罕去服事上帝的时候，那么我们看见这一位耶和华神呢、这三个人当中有一个是耶稣在旧约的显现，有两个是天使啊。那么这一个耶稣在旧约的显现，这一位啊，其中有一位就是神他自己，耶稣在旧约的显现就在他服事的当中给他两方面非常好的启示。第一方面的启示是关乎亚伯拉罕他自己切身的需要啊，第一方面的启示就是关系到亚伯拉罕后裔的问题，这是第一方面啊。那么第二方面的启示呢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了，请大家翻到创世纪第18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方面的启示呢啊，我们看见第二十节啊，第二十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节啊，十八章第二十节，请读。耶和华说啊，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好，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神要把灭索多玛、俄摩拉这件事情呢，要启示给亚伯拉罕。所以你看见当亚伯拉罕在服事的时候，上帝把两方面的启示赐给他，第一个是关乎他自己的需要，因为他没有真正的后裔，对不对？他只有从埃及夏甲生了一个以斯玛利啊，没有想到这是上帝不要的，但是在亚伯拉罕的心中还有一个更大的需要，但是这个需要他能不能做成啊，是他做不到的啊。上帝就在服事的当中在他服事的当中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启示啊告诉了亚伯拉罕。那么第二个美好的启示就是关乎到罪恶世界的问题，有关索多玛跟恶摩拉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两方面的启示呢啊，今天我们就看见了这一个亚伯拉罕呢在服事的当中啊，他就得着上帝的恩典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关乎自己的这个启示，是有关于亚伯拉罕后裔的问题。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讲了，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呢，神一直告诉亚伯拉罕说你会有后裔的，可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呢不能生育啊，圣经就明明记载。所以但是呢，神所关乎的在他儿女的身上是一个生命的问题，是一个生命延续的问题。那么我们看见呢，到了十八章的时候第九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他们就问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就说了，在帐篷的里面了。那么三个人当中有一位就说了，明年这个时候呢，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好，我们看见呢，这是第一次啊，这一位耶稣在旧约的显现哈，这位耶稣呢，他直接的跟亚伯拉罕呢说出这个启示。那么我们读第十四节，请你翻到十四节了。第二次哈，又讲了第二遍了。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么？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好，我们看见，那么我们看见呢，神就亲口的说了两遍啊，来保证，保证神一定要成就这件事情的。那么我们看见，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啊，我们看见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啊，神就对人有一个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一个祝福了。这是神是一个生命赐福的神，神要把这样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祝福放在人类的当中。所以我们看见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哦，这位耶和华神一样的要把这样生命的赐福放在亚伯拉罕的啊生命的里头啊，要祝福他。虽然亚伯拉罕他不会生啊，他的妻子不能生育，亚伯拉罕啊没有办法借着一个自然的方式能够得着这个孩子，但是神今天呢要单单的把这样的祝福呢放在这个神所拣选的亚伯拉罕的身上。那么我们看见的啊，这样的一个关乎一个生命的问题呢，是神所看重的。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对答的当中啊，这一位神呢就把这个时间确定的啊，你注意看，他说明年这个时候，他讲到明年了。换句话说，还有一年的时间，啊，当他们啊这个有孩子的时候，要怀胎嘛，要怀胎啊，怀胎要几个月啊，十个月，对不对？至少差不多也要有一年的时间啊，十个月啊，要至少要十个月到一年的时间。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神做事啊，非常的奇妙的，就把这个时间都确定了。他说明年这个时候，我要回来，你的妻子会给你生一个儿子啊！第一个时间上的确定，那么我们就看见神做事情呢，他的时间都是明确的。那么耶稣基督今天道成肉身呢、啊，降生在伯利恒呢、啊，这样的一个时间也是在上帝的掌握当中。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就讲到，即至时候满足啊，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呢、啊，且生在律法之下。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啊，神所关乎的事情，他的计划是非常的详细的，时间已经确定了。第二个，我们来看见的啊，同时呢，他告诉了这个亚伯兰，他说明年这个时候我必怎么样，我还要怎么样回到你这里，看到没有？我不是今天跟你讲完就算了啊，明年这个时候，当你有喜事的时候，我怎么样？我还要回来，回来干什么？回来道喜啊，看到没有？上帝给他道喜啊。我今天跟你讲，明年这个时候会生孩子，明年我还要再来。一方面是跟你恭贺啊，上帝的恩典在你的身上；二方面很重要的，二方面当我再来的时候啊，第一次我现在告诉你，明年这个时候我再来，就有两次的显现了。这两次的显现就成为一个见证。我们看《生命记》十九章第十五节啊，我们来翻一下看一看，在圣经里面啊，神做事情通常是有两次的。为什么有两次呢？因为在生命记里面十九章第十五节就讲到，这个两次呢就成为一个见证了哈。我们看生命记十九章十五节，在241页请读，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啊。所以这个两个人以上，两三个人，两个三个就成为一个见证了。换句话说啊，这一位耶和华神他要亲自的怎么样来做保证呢？ 今天我跟你显现，明年这个时候我再跟你显现，两次的显现跟你保证，我现在先告诉你了，保证。一方面现在我讲的是啊，这个神讲的是预言，明年这个时候孩子生出来了啊，我要回来，那么一方面看到这个恩典，二方面作为一个保证。好，这是神做事的一个方式哈。耶稣基督来到世界道成肉身了，他讲的最多的一个预言就是他还要再来，他一直保证的啊，在耶稣基督所传讲所有的真理的当中，他还要再来是一个最大最多的一个保证。那么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是就把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是要怎么样，把我们带走，带到天上去，把我们带走了啊，就好像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经文，第一次讲了一个预言，明年这个时候我还要再来，当再来的时候这个孩子怎么样就生出来了。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新郎跟新妇要怎么样在天上见面呢啊，一个大的羔羊的婚宴啊，在启示录十九章的当中你就看见。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在等待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那么我们就看见这就是上帝他的计划里头做事的一个方法。那么我们看到第三个，这个亚伯拉罕呢得着上帝的启示是什么呢？他说啊，明年这个时候我还要回到你这里，讲得很清楚，连地点都怎么样确定的啊，是这个地方哦啊，是你所居住的这个迦南地哦啊，不是别的地方，是在应许之地，上帝要在那个地方来帮助你。所以亚伯拉罕要得着这样的启示，他就非常的啊明白，今天他要得着这个孩子不是从别的地方得着了，是从这里得着，是从你的家庭得着，是你跟撒拉啊这样的一个神所拣选的这对夫妻当中要得着这个应许啊。所以弟兄姐妹，你就看见啊啊，上帝的计划里头每一个过程都讲得很清楚了。那么这个弥迦书五章第二节就讲到，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恒古，从太初就有。所以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伯利恒的时候呢啊，这个希律王啊非常的紧张啊，他知道有一个犹太的王出生了，他就马上问那些文士啊啊，听说你们的王啊要降生了，不过他生在哪里？你看那些文士啊不必回去查考圣经哦，当时的文士读旧约的，马上就告诉希律王说是什么以法他伯利恒，马上就告诉他答案了哦，很清楚的。你看耶稣基督的降生地点都有了，时间就是时候满足，时候到了他就来了啊。那么我们就看见这样的一个保证，在旧约的当中就不断的宣讲，耶稣基督一定要来，这个弥赛亚一定要来的。所以我们看见了啊，今天上帝所关乎的这件生命的问题，一个生命继承的问题。今天我们的生命都是啊死亡的生命，我们在这个世上很短暂，时候到了我们这个生命结束了，以后面临一个永死的审判。但是上帝所关乎的是一个永恒的生命的问题，上帝要在生命继承的问题，永恒的生命的里头，神要把这样的计划，这样的应许啊要把它成就。我们看到第四个啊，这一个神所关乎这个生命的问题呢啊，那么这个神呢啊就告诉亚伯拉罕，他说啊，明年呢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怎么样，必定生一个什么，生一个儿子。你看到没有，男的女的都把它讲清楚了啊。那么如果生一个女儿就不能继承家业，因为通常是男子继承家业。那么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天使对玛利亚说了，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你要怀孕生子，你要给他生一个儿子啊啊，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这四方面的一个保证，四方面的保证，那么都来保证上帝所关乎的啊，所关心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继承的问题，要放在神所拣选亚伯拉罕的身上。那么我们来看见神所关心是人的生命的问题，神所关心的是人得着了这样的启示，人的信靠，这是上帝所关心的。那么我们现在反过来看，人到底关心什么好不好？上帝所关心的事情跟人关心的事情这个是十万八千里哈 啊毕竟神跟人哈 啊是有很多不同的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所关心的却是什么？我们所关心的却是自己的能力，我们所关心的啊却是自己到底有没有办法，这是人所关心的。那么我们就看见啊，每一个生命的历程呢、啊，都要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把它彰显出来。 那么在创世纪十七章的时候，当上帝跟亚伯拉罕坚立前约的时候，我们读创世纪十七章十八节，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来读创世纪十七章十八节，请读。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诶，神跟亚伯拉罕说，你会有后裔的啊。那么在第十七章第六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表示你有后裔的。可是在十七章的时候，亚伯拉罕生命的光景还是说，但愿以斯玛利活在你的面前。可是我告诉你，到了十八章的时候不一样了。到了十八章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行了割礼了，已经行了割礼了，那么已经有立约的记号了。那么到了十八章，当耶和华神告诉亚伯兰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应许，要应许生这个以撒，要应许这个撒拉会生孩子的时候，生一个儿子的时候，从第十八章的当中你来看一点非常重要，亚伯拉罕有没有在说话了？没有，他不说话了从十八章开始他不说话了，因为他知道上帝一定要成就。所以到了罗马书第四章十九节，就把这样的一个经历把它启示出来。罗马书四章十九节就开始说，他说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到了罗马书第四章十九节到二十四节，就把亚伯拉罕在十八章当中上帝亲自跟他启示的这个话语呢，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结论。好了，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到了创世纪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在信心的功课上已经经历了一大步已经进了一大步了，因为他再也没有任何多的一个怀疑了从一开始十六章开始他一开始其实就怀疑，到了十六章娶了夏甲生了伊斯玛利，到了十七章他还说伊斯玛利活在你的面前，但是从十八章以后，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功课开始转变了，他开始坚决的相信上帝会做成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在这里看更深入的一点了，亚伯拉罕的长进其实并不代表他妻子撒拉的长进很奇特的这一对的夫妻在上帝的面前两个人都在服侍神，但是亚伯拉罕的长进并不代表他的妻子撒拉会跟亚伯拉罕的信心一样长得那么高，不一定的这是两个人，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每一个人都要单单独独的把自己的信心的问题表明在上帝的面前。那么我们从创世纪十八章一到第八节，我们就看见了当亚伯拉罕去服侍这三个人的时候，请问你撒拉有没有因着亚伯拉罕的呼召而起来服侍？有没有？也有，对不对这个亚伯拉罕就急忙跑去帐篷里面就见撒拉了。创世纪十八章第六节，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西亚细面调和做饼。这个撒拉你看一看见他的丈夫亚伯拉罕给他呼召马上就起来服侍，完全没有问题的，毫无问题但是我们从这里面看见一个更深入的问题的，一个人可以这样的服侍上帝，一个人可以这样的顺服丈夫可是并不代表这个人可以怎么样完全信服上帝的应许这个很奇特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摸着良心自己讲我们跟随主这么久了五年十年甚至更久二十年，我们也都在服侍。那么我想请问你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真理，是不是每一个你都百分之百的说我绝对相信呢？我相信有的你还是信的，不过你信的非常软弱，我相信是这样的，对不对？其实撒拉的生命的经历跟我们是差不多的，亚伯拉罕的经历以前也像撒拉一样，不过亚伯拉罕在经历的里头不断的雕琢，不断的信心经过了这个考验他逐渐逐渐这个信心变得非常的坚固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看见这个撒拉呢就看见一个基督徒最大的难处了。基督徒最大的难处不在于服侍，你要来服侍神还是很简单的，在教会里面服侍上帝非常的容易的，不是太难。但是基督徒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在服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还百分之百的来坚决相信神的应许每一样 我绝不怀疑。这个其实有时候啊不是那么容易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工作顺利的时候，当我们家里面经济情况好的时候，请问你，你服侍有没有问题啊？我告诉你，绝对没问题，每个都是带着笑脸来的。但是假如你的家里发生困难了，你有苦难了，你是不是还会带着笑脸来呢？那不一定哦，不是说你不愿意服侍哦，对不对？你还是愿意服侍的。不过在服侍的当中，因着那些难处跟苦难，我们跟上帝的信心的关系就怎么样产生问题了，你就开始怀疑了，神啊，我这么爱你，我这么服侍你，怎么还会有这样的难处在我的身上？我们就看见撒拉的生命就是如此的，她可以去顺服她的丈夫，她可以来服侍上帝，来服侍那三个人，完全没有问题。如果打分数，绝对100%啊，没有问题的，好得很啊。但是在她内心的深处的里头，她有她的软弱，这是人所看不见的。那么我们看见了，今天我们这个人啊，我们就是赤露敞开的在上帝的面前。当上帝把这样的应许告诉亚伯拉罕的时候，啊，这个撒拉啊，其实在哪里啊？撒拉没有在帐篷的门口外面，对不对？这个撒拉在帐篷的里面啊，在那里怎么样？偷偷的去听啊，他在帐篷门口也听见，他在那里听，他也听见这些人在讲话，他也听到了。当撒拉听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撒拉在服侍的里头，他生命里的经历立刻就曝光了，你就看见他的生命是何等的软弱。那么撒拉就在那里暗笑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啊，第11节了，撒拉和啊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啊，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第12节，撒拉心里就暗笑了，你看到没有？当撒拉一听见上帝说了这个应许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暗笑啊，也可能有苦笑哈啊，可能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他说：“我既已衰败，我主已经老迈，岂能有这样的喜事呢？”那么我们就看见，在撒拉的这个生命的一个服侍的里头啊，他虽然听见上帝的这个应许，但是他的信心却非常的软弱，他可以讲说他差不多是快要不信的。他并且说岂有这样的喜事，因为他看见他自己的能力实在是不能做成这件事情。圣经非常明显的告诉你，撒拉不可能生育了。所以圣经为什么把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写得这么清楚啊？为什么要启示这一段经文？他就告诉你一件事情，完全不可能，100%不可能，他绝对不可能生的。除了他先天不良以外，后天失调绝对不可能，年纪也不对，没有一样是对的。哎呀，我告诉你，基督徒啊，如果被上帝带领到这个地步啊，啊，我跟你讲，我们也跟撒拉差不多啊。那我们大概不只是暗笑苦笑哈，不晓得怎么个笑法，你自己去想一想哈。可能吃饭以后还会有唉声叹气的笑，哎，岂有这样的喜事啊。我们基督徒在这样的苦难当中，人手做不到的时候，照样跟撒拉差不多的。神啊，岂有这样的喜事临到我的家中啊。我们的思想都是 negative 的，我们的思想啊都是把这样的事情放在怎么样，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看着我们的手到底有多大，这是我们人类的问题。所以你看见的啊，撒拉的眼睛只是看在自己的能力，因为对于生育这件事情，他的能力完全的断绝，毫无盼望。那么我们看见神所关乎的是一个生命的一个问题，而人的眼睛所关乎的是什么？我到底有没有力量？所以我一开始就说，人跟神做事情呢截然不同。人做事情都要啊，这要筹算筹算，看看自己的力量大不大，看看自己能不能做，这是人的问题。人要看看我的资源够不够。但是上帝他不看这些的，因为上帝是一个大能的神，全世界都是他造的，他不需要去筹算的。但是他却关心的是这个人来到他的面前敢不敢信靠他的话，这是上帝所关心的。那么我们今天啊，在这样的一个冲突的当中，在我们服侍主跟随主的当中，很明显的我可以告诉你，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要跟从主，在生命的里头都会有这样的冲突啊。那你们说做牧师的是不是信心一定很高呢？我相信信心是比较大一点，但是你也别忘了，牧师也是从怎么样信徒开始做的，对不对？在我们做信徒的时候，跟随主的开始的时候，我们有非常多的软弱啊，非常多的软弱，我们也是有非常多啊对上帝的一个抱怨一样的。我们也像亚伯拉罕一样 啊，经历那些软弱，逐渐逐渐的我们来看见神原来是眷顾我们的神。那么我们看见在神的里头有三个最伟大的啊，坛上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三个最伟大的能力，这是我们基督徒啊眼睛呢、啊、要张开的一个重点。第一个，我们看见这三个伟大的能力其实啊是基督教的三大信仰。所以在圣经的里头，每一个这些伟人，属灵的伟人被上帝呼召出来，最终所经历的都要经历这三方面的一个信仰。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也是一样的，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第一方面的这个谈的能力是什么呢？第一方面的谈的能力就是要相信神是一个使死人复活的神。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可以讲说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在罗马书四章十七节讲到，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他在主的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所以我们看见呢，在神的里头有三方面的伟大，这个坛的能力啊，在神的祭坛的里头有三个大的能力，这三个大的能力是我们基督徒眼睛要张开要看见的。第一个，死而复活。那么我们以前讲过，当亚伯拉罕的父亲死在哈兰的时候，他立刻就碰到这个信仰的一个考验了。那么没有想到呢，亚伯拉罕呢啊，碰见这样的一个灾难的时候，他还是凭着信心跟随上帝的脚踪啊，进到迦南地。那么今天我们就看见基督徒遇见的灾难呢，第一个就反映在我们的信仰的上头了。假如我们今天遇见了一个男家人坐在车子里面撞车了死去了，那我们当然很悲痛的。但是假如这个人是刚刚才信耶稣的，请问你，你的思想、你的信仰会不会接受考验？保证你就会接受到考验，你马上会问一个问题，上帝，你为什么不保守他？这是我们基督徒在我们信仰的层次里头一个最大的一个难关啊！我们看的非常的多。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一个问题，撒拉不能生育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个悲哀？是不是一个苦难？我想是的，撒拉不能生育是一个悲哀，是个苦难。但是我想请问你们啊，请问你们，撒拉不能生育的原因是什么？啊，他一从年轻的时候他就不会生的。创世纪十一章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撒拉不能生育。假如今天有一个孩子天生下来是小儿麻痹，或是天生下来没有手，你会怎么想？有一次在查经班的时候，一个弟兄他说他的孩子是蒙古型痴呆症的，他问了很多查经班，想要找答案呐、啊，神呐、啊，你为什么要把这样的孩子给我？蒙古型痴呆症呢、啊，孩子一生下来十几岁跟个痴呆症一样，什么都不懂的啊，什么都不知道的，他非常难过。他是基督徒啊，啊，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信仰的啊打击的时候啊，这个弟兄还不错，但是他我知道他很软弱。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在这里，撒拉今天也不能生育啊，那他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是不是上帝不祝福他？请问你，如果我们今天从创世纪十二章一路读到现在了，上帝有没有祝福他？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其实撒拉不能生育的这件事情是亚当犯罪带来的，我们来看一下亚当犯罪。好，我们来看一下，你注意看啊，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呢，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上帝说祝福这个亚当跟夏娃要生养众多，怎么样，遍满地面啊。但是当亚当犯罪以后呢，创世纪第三章了，他就说了十六节，他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看到没有，这个在生儿养女的这件事情，因着亚当夏娃的犯罪就有了难处了，看到没有，就有很多的难处了。其实全世界有这么多的病，很多的癌症，有这么多的病出现，其实最大最大的一个病的来源是亚当犯罪坠入了世界，所以整个的世界被改变。很多的时候基督徒遇见这些苦难啊，马上就说上帝不保守，我说先慢一点，你要先把那个源头搞清楚。今天我们会遭遇这些苦难，撒拉不能生育，其实是因为亚当犯罪以至于带来了那个人类的咒诅。在耶稣基督啊，在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的里头啊，我们就讲到啊， 啊，因为这个耶和华跟亚当说得很清楚了，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啊，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这个死就进入到世界里头，这个死包括了很多，灵魂先死掉，第二个将来会身体的死，身体的死包括了什么？病痛，看到没有？包括了病痛。第三个包括了就是永远的死。假如今天一个病人生病了，跑到医生那里，然后这个病是一个癌症啊，医生没办法医他，那么这个病人可不可以说，医生是因为你的缘故所以让我医不好，可不可以这样讲？那很好笑嘛，对不对？那医生说，这关我什么事啊，啊，这不是我的事，我是来救你的，我不是来解决你那个病啊，到底是不是从我这里来的问题的。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啊，在这样的苦难当中，第一个苦难你要相信这是从恶者来的，从亚当犯罪以后带入这个世界了。那么我们读了创世纪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其实就是要来解决撒拉这个问题的。撒拉不能生育，但是上帝说我要赐给你一个孩子，哎，反而看见上帝是一个什么赐福的上帝，看到没有？你不能生好，但是因为你是上帝拣选的，这个问题我以前不解决，但是我一定会解决这个解决的问题，到最后我帮你解决。上帝是赐福的，在亚伯拉罕跟撒拉的当中，生育的这件事情是死路一条，但是在耶和华的手中却是什么活路，看到没有？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基督徒啊碰见这些灾难，亲人死掉啊，出车祸啊，我们大家马上就怀疑上帝了。我说那真是搞错了，如果今天你不相信耶稣的话，那更惨，那真的是苦难。但是因为你相信耶稣，在基督教的信仰的里头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谈的能力，就是死而复活，有一天你还要跟你的亲人在天上见面，感谢赞美主啊，出死入生啊，还有一条活路啊，你应该更感谢上帝才对，怎么可以骂上帝说上帝不保护你呢？不可以这样的。耶稣说得很清楚，在世人有苦难的，对不对？但是在基督里有平安。圣经从来没有告诉基督徒，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在世界上保证一帆风顺，没有的。你看看那些信心的伟人，每一个都有很多软弱，亚伯拉罕也是如此的。但是每一当到了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时候，上帝就怎么样，伸出他大能的手来保护他所拣选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谈的一个大的一个能力，第一个大的能力是死而复活。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在属灵的眼光的当中做一个调整。今天不管我们遭遇的任何的难处，灾祸的源头是因为亚当不顺服上帝产生的。那么今天呢，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都要看见这样的一个信仰，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死而复活的信仰。所以今天不管我们的亲人遭遇到任何的难处，我们有一个最大的喜乐，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信你的缘故，所以虽然暂时的离别，但是到天上却是什么永远的相见啊！我们更应该喜乐才对。所以我觉得在很多的基督徒遇见难处的时候啊，需要来先调整一下自己的眼光啊。有的人做股票呢，这个结果没有赚到钱，那么他也来埋怨上帝的话，这个就很不对了哈啊！那个上帝最终赐福给我们的是什么？一个永恒的生命，这样的一个赐福不是任何人可以给你的。好，我们看见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我们要看见今天啊，我们看见坛上的能力，第一个神是一个死而复活的神，第二个很重要了，神是一个死无变有的上帝。原来亚伯拉罕一路的跟随上帝，他要经历这两个生命里的实际，第二个实际是死无变有。什么叫死无变有呢？我想在三方面的死无变有。第一个，在救恩上死无变有。原来所有全世界人都死在罪恶的当中，我们都毫无出路的死胡同啊！我们这个胡同很长啊，啊，可能70岁可能80岁才走完，不过最终的目的是死胡同啊。所以你一开始走的时候你不懂啊，啊，前面的路很长，走到你差不多的时候你发现是死胡同，糟糕了，这一辈子又不能倒退走，对不对？你就发现你这辈子白走一趟。但是上帝就在这个死胡同的后面怎么样，在这个死胡同的墙旁边给你挂了一个天梯，哈，这个不同了，你就看到，等到你一转弯看到死胡同，再一看，哇，感谢神啊，还有一个天梯给你爬，你就爬了那个天梯怎么样，越过了那个死胡同。所以我们看见神是一个死无变有的神，他在救恩上来帮助我们，神拯救亚伯拉罕啊，一路拯救到底，在救恩上要拯救他们，拯救到底。那么我们看在生命上呢也是一样的，撒拉跟亚伯拉罕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跟呼召的话，他们的生命是有限的， 今天我们的生命也是有限的，但是在这个生命上，我们的有限的生命很短暂，走到的时候就到死胡同，但是神却使我们这个有限的生命，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可以借着耶稣使我们的有限变成什么？变成无限啊！这是一个极大的转换。弟兄姐妹们，假如今天公司通知你啊，你上班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看这个月的时间你大概坐也坐不住了，气得半死，对不对？等到你最后一天准备要辞职的时候，突然那个公司老板说，我又啊给你介绍一个更好的工作啊，那个时候你的心情又大转变了，哦，薪水又高，待遇又好，那你的时候你就说啊，谢谢你，谢谢你啊，真的是很不错的。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是有限的，但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一个永远的生命啊，这样子在生命上的一个极大的转变，这是我们所没有的。救恩是没有的，是天上赐的，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永生的生命，在生命上死无变有。我相信第三个很重要，在生活上啊，神也是一个死无变有的神。那么在圣经里面就记载啊，这个当时这个以利亚呀啊，我们看王上十七章，我们来看一下，在以利亚呢是上帝呢所呼召出来的一个先知啊。那么在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的时候呢，上帝就叫以利亚呢，第一个跑到这个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啊，就叫乌鸦去叼饼啊。这个乌鸦叼饼呢，在圣经里面就讲这个乌鸦是乌鸦群啊，上帝就叫乌鸦群去叼这个叼饼跟肉来供应他仆人的需要啊。你就看见上帝死无变有，因为神告诉这个以利亚了啊，他说啊啊，这个你要离开这个地方啊啊，因为啊这个以利亚曾经祷告必不降雨啊，也不降露啊，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就跑到了，神就告诉他要到这个基利西旁去等待这个乌鸦叼饼。那么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那么这个以利亚呢，第一个学习的是乌鸦叼饼啊，凭着信心啊，相信上帝啊死无变有啊，他在那个基利西旁啊什么东西都没有的，除了喝水以外大概没有东西的啊，可是神就差派乌鸦群啊啊，好像空运部队啊，定时定点啊，要给他送肉送饼啊，这个很不简单啊。那么你看接着又告诉他一个啊一句话了，第八节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发去啊，你住在那里，我已经吩咐你一个寡妇来供养你。一个伟大的先知要一个穷寡妇来供养，这算什么啊啊，如果你是这个以利亚的先知，我看大概你死都不好意思去，对不对？可是上帝就叫这个先知去学习一个，上帝是一个什么死无变有的上帝，在你没有路的时候啊，神要借着这一个穷寡妇供养你啊。到了十四节的时候，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并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哎呀，神就是一个死无变有的神。弟兄姐妹们，这是在基督教信仰的当中啊，两个非常重要，第一个死而复活，第二个死无变有。亚伯拉罕在他一生的经历的当中，就是要经历这两个最重要的，我们将来也要经历啊，或是你现在正在经历啊。每一个基督徒在信仰的经历的里头，在内里的一个信心的里头，都要去经历的。好，那么我们看见第三个一个坛上的能力了，在神的坛里头有第三个大能，这个大能就是为死人存留产业。我们先看到路德记四章第十节，那么今天全世界的人啊都是必死的，但是神却在全世界的这个必死的人当中啊，神就把有信心的人出来。那么神要把天上的基业让这些有信心的人能够来继承。同样的，我们看见这是上帝的一个心意，是神的一个大能。在路德记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看路德记第四章第十节，在332页啊，我们同来读一下。当时啊，这个波阿斯呢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后面这句话很有意思的啊，请读一下，请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没灭，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好，这个波阿斯为什么那么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就是因为波阿斯做了一件神心意当中要做的事情。因为神的本意乃是要有生命的延续跟祝福， 并且让这些断绝的支派呢能够借着一个规条啊，能够使断绝的支派在地上继续存留产业。这个是记录在生命记里面，在生命记第25章有一个脱鞋之家，上帝就告诉以色列人，如果哥哥死了没有孩子啊，没有这个孩子留后的话，弟弟要娶哥哥的嫂子并且存留后代，那么这个孩子呢要继承什么，他原来那个父亲就是哥哥的那个支派，这是上帝的一个恩典啊，这个叫做继承啊，上帝要有生命的一个继承，这是神的一个心意，要把这个生命的延续跟祝福放在这个支派的上头，神不希望有任何一个支派断绝这个后裔的啊，这是神的一个本意。那么你就看见这个波阿斯呢，他就娶了路德呢，并且他要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就换句话说呢，就让这个马伦呢、啊，路德的第一任丈夫是马伦呢、啊，啊，是以利米勒的孩子，对不对？让这个马伦的这个支派能够继续的在伯利恒怎么样存留产业，能够延续下去。所以你看见第三个，上帝有一个大能的，这个上帝的大能就是要让死人的产业能够继续下去。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是死人啊，因为全世界在亚当里面都死掉了，我们都是死人，但是上帝的大能却在全世界的死人的当中要让一些人能够继承天国的产业。哎呦，这是上帝的大能。我们一生都是有限的，我们不能够继承天国的产业，因为我们是罪人，但是上帝却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借着这个救赎，让我们每一个人因着信能够进到神的面前，能够继承天国的产业。我们原来是死人，但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继承天国的产业。所以你看第三个大能非常特别的啊，神要让他的产业借着我们这一些原来必死的人能够继承。所以今天我们有天上的基业，这三个大能呢啊，在坛上的能力的里头是一个三个极大无比的能力，这三个大能都不是人手所能做的。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到底怎么学习呢啊，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学习，我们看见撒拉的软弱，那么今天我们也看见上帝的大能，上帝是无中生有的神，上帝是死而复活的神，上帝就是要在亚伯拉罕撒拉在不能生育的状况下，要让他们生养众多，并且继承迦南地的产业。哦，这个真是大能啊，上帝有三方面的大能。好了，那么既然上帝有这个大能，人却如此的软弱，所以我们需要来学习的。我们到底怎么学习呢？我想消极的，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是不完全，我们是不行的啊！你看原来这个撒拉听了这个话呢，请大家来看看创世纪的，我想问你们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当撒拉听见上帝的应许的时候，第十二节，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已经老迈啊，岂能有这样的喜事呢？我请问你啊，心理学的问题，当撒拉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承认他不行还是承认他可以啊？不行啊，其实他承认他应该可以的，因为他不服气，你懂我意思吧，他还是把上帝的应许怎么样放在他的身上嘛，看到没有？你再想一想啊，你再想一想，如果他承认他不行的话，他立刻说，神啊，我真的不行了，但是我相信你，我没有路走了嘛，对不对？我只有甘心的相信你。但是他不是这样说，他说啊，我的啊主啊已经老迈了，可见他把这样的一个应许还是放在谁的身上？放在他的丈夫的身上。第二个放在谁的身上？放在他自己的身上。看到没有？其实在他的内心的里头，他没有完全承认他是失败的。哦，所以我告诉你啊，基督徒里面哈、啊，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啊。当我们讲这个话，你表面看他说我已衰败，我主也老，我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其实在这个背后，他的信心的里头，还有一个更深的层次。原来从头到末尾，他都把这样的事情放在谁的身上？放在自己的身上。他把这样事情的成就，其实从头到现在，一直到他老的时候，他都没有把这样的应许单单独独放在上帝的身上，这就是撒拉生命里最大的问题。 所以如果撒拉他的生命里面够好的话，他就应该匍匐在上帝面前，神啊，我不行，但是我甘心情愿怎么样相信你的应许，我今天不行啊，但是我却相信你，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他说他不行，其实呢他不行是因为他只看到他自己，这是他生命里的一个极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要在上帝的面前呢，我们要承认我们是那个不能生育的，并且我们要承认我们毫无办法，还有更进一步的，我们要承认神啊你可以，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信心。假如我们只承认我们不能生育，那么并不代表我们来信靠神哦，懂我意思吧啊，并不代表你今天很多事情不能做，但是并不代表你相信上帝可以做哦，这是两码事啊，弟兄姐妹你得听懂啊。你今天很多事不能做，并不代表你相信上帝可以帮你做，是不是？那你可能就很消极说，我不能做，不能做就不能做啊，但是我应该可以做啊，可是我做不到啊，就结束了，这是一般人的想法。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有更aggressive 更积极的想法。基督徒的难处是在于不太完全的能够相信神在我们软弱的人的身上能够显出他的大的作为，这是基督徒的一个困难。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眼睛经常是看环境，这个环境通常是看自己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力量，而忘记了那个环境上面那个掌权的神啊。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在圣徒里面学习的时候我们需要来改变的。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改变呢？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眼睛啊，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睛改变到上帝的身上。撒拉的眼睛只是看到她自己跟她的丈夫亚伯拉罕，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撒拉的思想对于生育这件事情，她的思想都是她自己，我不能生，我不能生，我的丈夫也老了，天天都在想这个，她没有办法超脱人的那个传统那个思想的固执的观念。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相信上帝大能，我们自己要改变的，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眼睛，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我想第三个，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能力，因为我们的能力不从自己而来，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那么我们需要凭着信心，我们来支取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彰显出来那个大能啊，要超过我们自己的范围。所以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九节就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的心也未曾想到的，这才是神在我们身上真正要做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需要来操练一个积极的眼目啊，积极的，好像一个马他要跳这个啊，跳这个墙的时候啊，有这个看这个赛马要跳这个墙，这个马他看不到墙的背后的，但是这个马可以一跃而起跳过去，很平安的跳过去，是因为这个马他也是凭着信心怎么样跳过去。我们要有一个眼目是超越这个矮墙，超越这个隔墙，看到背后是一个平安的道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眼目的。那么我们也需要来改变我们自己，相信上帝的美好的计划不是靠着我的手来成就。今天上帝要计划一件事情，我们只是在计划当中来参与，但是他才是主人，我们需要改变的。我们如果不改变的话，就像撒拉一样，当上帝把这个应许告诉撒拉的时候，你说撒拉是做主人还是做仆人？请问你，他讲这句话，其实他是做主人，对不对？他还没有从主人的位分退下来，他只不过是上帝的使女。神啊，你是主人，你说了算，我说了不算。所以这就是在一个人的生命的里头，我们需要积极去改变的。那么感谢赞美主，神是信实的，神不能够失去啊，这个忘记他自己的信实的应许。虽然人是软弱，人会失信，但是神是信实的，他不能背负他自己。这就是今天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虽然撒拉这么的软弱，并且在那里暗笑，可是上帝说的话必定要成就。今天你信靠的这位上帝是这样的上帝，不因为你的个人的因素而失去那个永远的祝福。所以我们从这一些方面我们就看见了啊，今天我们很得安慰，上帝要做的事情单单来负责，今天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来相信就好了。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是吧？我们在许多的侍奉的里头，虽然我们也在服侍，但是主耶稣，我们却经常的把这些服侍的能力放在我们自己的手上。主啊，我们好像撒拉一样，主啊，我们也好像那个亚伯拉罕过去的光景，我们经常活在那个固执传统思想的当中， 我们的眼睛也经常看这个环境，但主耶稣，你要我们今天在服侍你的时候，借着这些难处要改变我们的眼目，要让我们看见你是一位大能的神，你是一个使死人复活的神，你是一个使无中变有的神。你要使这一对夫妇虽然不能生育，但是你要赐福给他们，要让他们生养众多，能够继承产业。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是坛上的能力，这样的能力是从你而来，不是从人而来。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虽然我们经常像撒拉一样这么软弱，我们经常暗笑，我们也经常像亚伯拉罕这样的软弱，但是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所说的话并不因为我们的软弱而打折扣，反而你要更要按照你应时的应许、信实的应许来成就，我们就满心欢喜快乐，把荣耀归给你。求主在我们的当中来掌权，主啊，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经历撒拉的过程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回转到你的面前，改变我们的心思眼目。我们谢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Yeah.